知道吗？今天学校老师要我们做一份报告哦。你看，老师要我们做的报告和是有关于外太空的，可是我却只知道太阳啊、月亮，其他我都不知道哎。好啊，那我们就从最熟悉的地方做起。可是其他同学都做那些海王星啊、太阳啊、火星之类的，那我们可以想想看啊，我们来做月亮好了，才不要哎，那是女生的目标哎，哪会一样啊？我最近在准备教案的时候啊，在网络上查到一些资料有关月亮的，好新奇哦！昨天晚上我才在跟你爸讲呢，待会儿我们吃饱饭的时候，然后你爸一起讨论，看能帮你什么。哇，Kevin，音乐开那么大声，你做功课要专心一点，知道吗？你那么大声都不怕会吵到邻居呀？啊，写字那么大声，看你写字都不专心啊，写的字歪歪丑丑的，可见你心神不定啊。
要讨论二宝的报告吗？
对呀对呀，然后跟你讲月亮的资料到底是怎么回事。月亮是人造的，怎么可能？
你坐下来，你知道月亮的起源？一般有三种假设，你来说说看。
老师说，月亮和地球是在很久很久以前一起生出来的，对吗？
还有没有别种说法？
就是地球的一块爆炸什么的被抛出到外太空，就是现在的月球。据说那个被抛出的部分就是现在的太平洋了。
还有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
另外一种说法认为呢，月球是宇宙一个独立的星球，行经地球的时候呢，被地球的重力场这样捕捉，然后就变形成了地球的一颗卫星了。
好像就是从路上捡到一只流浪狗，捡回来把它养似的。
在1969年7月19日，美国太空人登陆月球。
我知道，就是阿姆斯壮啦。
对。自从一些太空人从月球上采集了一些岩石啊、土壤回来，经过化验分析的结果呢，告诉我们月球跟地球的岩石的成分呢完全不一样。地球上铁多气少，月球完全相反。地球上钛矿啊也很少，可是月球却很多。由此证明，月球不是从地球分出去的。
另外，也不是跟地球同时产生的。我们从研究月球表面上岩石，我们给它叫做月岩，有99%的年龄都超过地球上古老的岩石，计算出的年代都在43到46亿年以前。研究月球表面上的土壤，有些比月岩还要超过10亿年。现在科学家推测，太阳系大约在50亿年前形成的。可是月球表面上的岩石和土壤，怎么会有更长的年龄呢？科学家也在找答案。
对第三种假说月球闯进了太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引力太阳应该比地球还要大很多，应该是飞向太阳的啊，而不是飞向地球。
哎呀，月球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嘛？会不会是第四种假设呢？月球是人造的。
咦，你们在讨论什么啊？
大宝，你回来啦。
嗯。
哥，你知道月球是人造的吗？
嗯，你没搞错吧？
你吃过饭没？
嗯，吃过了。
哥，我要做一份有关于月球的报告哦。刚才我们这台月亮诞生的假设，全部都由登陆月球过的那些科学家全部都否定了呢。
这里哈、有一些现象可以给你参考一下。太阳和地球的距离平均为1亿5000万公里，而月球到地球的距离约为38万公里。消除之后，我们得到太阳到地球的距离是月球到地球的395倍远。太阳的直径约为138万公里，月球则约为3467公里。相处之后，太阳是月球的395倍大，所以月球就刚好可以在发生日食的时候把太阳整个挡住，而又不遮掩其光芒。
还有一次，我们同时看到太阳和月亮，我们同时都在说哪一个是太阳，哪一个是月亮呢？
啊，还有叫我说哈。
绕着行星旋转的星体，科学家称之为卫星。太阳系的9大行星都有自己的卫星，9大行星中的木星、土星都比地球大，而它们的卫星比起行星本身只占其几1%而已，最大也没超过5%。但是直径3467公里的月球，却占直径12756公里的地球为27%。像月球这样的卫星，在太阳系是很特殊的。现在已知月球绕行地球的轨道几乎是正圆形的，而自然界的星球运行轨道一般为扁形或椭圆形。我们再看一下人类当初造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轨道时，就知道为了不偏离地球公转时的运行轨道，人造卫星要保持一定的速度、高度及方向，所以一般人造卫星的轨道是圆形，而月球绕行地球的轨道与人造卫星不相类似。月球表面的空洞是陨石和卫星撞击造成的。在地球上一些陨石坑，经科学家计算，如果是一颗直径几英里的陨石，以每秒3万英里的速度，等于100万吨黄色炸药的威力，撞到地球或月球，它的穿透深度应该是直径的4到5倍。地球上的陨石坑如此，而月球上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所有的陨石坑居然都很浅，以月表最深的加格林坑来说，深度只有4英里，但它的直径却有186英里。
怎么差那么多？为什么会这样？天文学家都无法圆满的解释，也不愿意去解释，因为一解释哈，已经知道的可能都会被推翻掉。你们猜猜看，为什么会这么浅？
可能是里面有底下有一层硬物质存在，所以陨石才撞不进去。
有可能这里面谈到一些相关的部分。
月球陨石坑有极多的熔岩，由太空人带回月球上的土壤样本中发现，含有纯钛、纯铁及大量地球上极稀少的金属元素，如铬、铝等等。这些金属很坚硬，耐高温，抗腐蚀。对于起码30亿年前就没有火山活动的月球，要如何来融化这些金属元素呢？
这个问题是科学家们百思不解的。
这个很神，你看，
月球永远以同一面对着地球，一直到太空人登陆月球，世人才得以一窥它背后的神秘。以前科学家以为其背面和正面应该是差不多，充满着熔岩和陨石坑。后来根据拍回来的照片显示，月球的背面绝大多数是陨石坑，而只有很少的熔岩海。这个差异性又令科学家大伤脑筋。如果是太空中自然的星体，不管哪一面受到陨石的撞击，几率应该相同，怎么会有内外之分？月球又为何始终以同一面向着地球？除了科学家说它的自转速度等于绕着地球公转一周的速度外，还有没有更好的解释来说明这些巧合呢？1970年，苏俄的科学家柴巴可夫和米凯威斯提出一个令人震惊的太空船月球理论，来解释月球的起源。他们认为月球事实上不是自然卫星，而是一颗经过某种智慧生物改造的星体，加以挖掘改造成太空船，其内部载有许多该文明的资料。月球是有意的被放置在地球上空，因此所有月球的神秘发现全是至今生活在月球内的高等生物的杰作。虽然这种说法被科学界嗤之以鼻，但却有许多资料显示月球应该是空心的。登月太空人放置很多仪器在月表上，其中之一是月振仪，专用来测月球地壳的振动状况。结果发现震波只从正中央向四周扩散，而没有向月球内部扩散的波。如果是一个实心体遭受撞击，可以测出两种波，一种是纵波，一种是表面波。前者是一种穿透波，可穿透物体，由表面的一边经过物体中心传导到另外一边。后者则如同它的名字一样，只能在极浅的表面传递。所以美国宇航员的月震实验就是很好的证据。1969年11月20日，美国中部标准时间4:15，阿波罗12号的宇航员用登月舱的上升段撞击了月表后，随即发生了月震，月球摇晃了55分钟以上，震动由小变大，至强度最大用了8分钟，然后振幅逐渐减弱，直至消失。地震研究所的负责人莫里斯·云克在当天的新闻中描述，就像敲醒了教堂的大钟。
看过这些资料，可以归纳出月球是中空的。那时候它被设计来当作地球卫星的时候，要和太阳大小相似，而且永远同一面面向地球，
就是出奇的大。比起其他卫星来看，上面有一些非自然成型的建筑物。
哇，那到底是什么人造的呢？他们在哪里？又为什么要造这个月亮呢？是不是因为怕地球太寂寞，所以才找了一只狗来陪伴他？
我猜是专门用的。月亮要晚上出来，把它放得够高、够远，还要够大，就可以反射光线。
我有一个去旅行作业车，据说都是田，一文明月把地上的田照得很清楚，同时又可以节约能源。
那造月亮的人好聪明哦！可我们现在连汽车、飞机全部都是现在慢慢造出来的。那以前古代时候的原始人，他们是怎么造出这种奇妙的东西呢？还是是外星人呢？
有一些资料显示啊，在我们这次人类文明之前，还存在着其他的文明，我们叫做史前文明。现在国外的科学家都在往这方面的研究。
好好玩哦。那我以后也要去研究这个照月亮的人。
你先把你的家课写好，把书读好，把自己的生活管理好再说。
哥，我准备参观月球内部哎。
那就要先做太空人成型。
不，我先做梦看看。